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在主里问候亲爱的家人们安。这里是微团契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品读时光灵修书籍分享节目，我是主播馨香。任何诱捕过动物的人都知道，一个成功的陷阱必须具备以下两者之一的条件。其一，它必须是隐藏的，动物才可能失足而陷入其中。其二，它必须有诱饵，以吸引动物进入其中。我们灵魂的仇敌撒旦，在安排他最迷惑人和致命的陷阱时，则是两种策略并用，既是隐藏的，又是摆着诱饵的。撒旦以及他的同党在形式上并不如大家所以为的公然大胆，他是狡猾且以迷惑人为乐的。他在操作上是精明狡猾的，是灵巧且诡计多端的。别忘了，他能将自己伪装成光明的天使。我们若没有在神的话语上接受装备，晓得如何分辨是非善恶，便无法识破他背后的诡计。撒旦最阴险狡诈的诱饵之一，是每个基督徒都曾经遇到过的被得罪、被冒犯的事，或被译为绊倒人的事。事实上，如果把他留在陷阱里，他是不会致命的，但如果我们将他拿起来吞下去，让他在心中滋长，我们就会被绊倒。被绊倒的人会结出许多果子，诸如受伤、愤怒、侮辱、猜忌、憎恨、苦毒、敌意与嫉妒。它所造成的后果有羞辱、攻击、伤害、分裂、隔阂、破碎的关系、背叛和堕落。本期节目我们和您分享的是来自约翰·毕维尔的作品《撒旦的饵》。在开始本书的分享之前，我想先问亲爱的听众几个问题。你有没有被伤害过？被亲人、朋友或者其他人伤害？有没有被权柄伤害？有没有对自己抱有极大期望的人失望？被素来无怨无仇的人欺负？那么，你的回应是什么？用骄傲来掩饰自己受伤失望的事实，怨恨伤害你的人，从此不与他深交，抱怨怀疑神的良善，或者干脆自己伸冤报复他一顿，又或者变得消极惧怕，用自我保护的盔甲把自己层层包裹。你该知道这些回应的结果是什么吧？本书一开始便描述了我们被绊倒的光景：自我保护、自我隐藏、爱心冷淡、追求自我满足、徒有知识而无真诚的爱，如同孤儿，自己做主，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领受，作者解析了大量圣经人物的事例，让我们看到被亲人出卖的约瑟如何回应，以致进入神的命定，又看到被权柄嫉妒伤害的大卫如何回应，以致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又看到撒母耳在服侍品行令人失望的祭司以利时如何保守自己不被绊倒。而这一切的秘诀在于稳固的根基和对真神确实的认识与信靠。何为稳固的根基？书中描述了彼得的一生，他曾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曾在水面行走，他曾见过摩西、以利亚的影像， 他曾对自己无比自信，无论谁离开耶稣，他都不会。然而，对自己的信心很快被震动。直到痛苦流涕的那刻，他才明白，真实的根基不出自个人的信心，乃出自神的恩典。于是，在日后的人生中，他的生命有了磐石一般不可震动的根基，对耶稣基督的信靠。那么，神所设立的磐石耶稣基督的生命又是如何呢？他绊倒了很多人，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他的同乡，他的家人，跟随他的人，甚至最爱他的玛利亚、马大。最后，他还使得为他预备道路的约翰差点被绊倒。太不可思议了，这还是我们心中那位谦卑、柔和、充满慈爱的耶稣吗？为什么他会使那么多人被绊倒呢？那是因为耶稣不会为了不使人跌倒而在真理上妥协。不要忘记，耶稣最重要的品格是顺服天父，顺服真理，而被真理绊倒的人是自己生命出了问题。然而耶稣却从来不为个人的利益而绊倒他人。对税吏而言，耶稣本可以不用纳税，但为了不绊倒他们，耶稣让门徒从鱼嘴里拿出钱来缴税。保罗也说，如果我有自由或吃或不吃，但为弟兄的缘故，我宁可一辈子都不吃。这不是妥协真理，乃是放下自己成全神的大爱。撒旦的饵一书共有14章，内容上以下几个主题为推进。首先，他揭露了一个致命的陷阱，并指出如何逃脱并远离他的掌控。路加福音17章1节，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作者用前两章的内容让我们看清自己内心真实的境况。他说，仇敌有个办法叫人一直处在被得罪的情况中，就是使用骄傲去掩饰内心所隐藏的感受。骄傲使你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真实境况，骄傲使你不愿意面对真相，它扭曲了你的眼光。骄傲使你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受伤的经历，因为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一个被绊倒的基督徒，就是虽然紧紧地保护自己的生命，却因惧怕而无法释放生命的人，结果是即使新生命进来，也会在被绊倒的监牢墙环里停滞不前。新约形容这些墙就是坚固的营垒。被绊倒的人常常带着这些坚固的营垒，开始偏离神的旨意，怀疑神的良善，甚至离开教会，成为属灵的流浪者。当然，一部分信徒并不会因为一次的受伤而放弃信仰，离开上帝，但他们已经开始逃避现实，对教会、对家庭、对环境，甚至对自己产生不满。他们开始逃避现实。作者在透彻地分析了上述观点之后，给出了真理的引导。我们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识别仇敌的诡计的方法， 乃在于稳固的根基。我们必须拥有一个确据，相信神绝不会做任何伤害我们的事。仇敌企图使我们不信靠神的方法之一，就是曲解我们对神属性的认识。要知道，我们今生所遭遇的试炼会显露我们的内心，不论你是因神或人被绊倒，考验不是使你更加坚固，就是使你对神和人更心怀苦毒。你若通过了考验，便会扎根更深，使你和你的未来得以更加稳固。倘若你没有通过考验，便会被绊倒，使你的生命因着苦毒而被污秽。神用试炼和苦难来熬炼我们，熬炼时的高温会将我们生命中的杂质，诸如不饶恕、冲突、苦毒、愤怒、嫉妒等炼出，使神的属性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罪最容易隐藏在未经试炼与痛苦的环境中，在兴盛的时候，即使一个恶人也会表现出仁慈和宽容。然而在试炼中，杂质就会浮现出来。这些试炼就是神要来震动我们的生命。作者解释道，震动一个物体有五项目的。一、使其更靠近根基。二、除去其中败坏的部分。三、收取已成熟的果子。四、使其觉醒。五、使其中成分混合在一起，成为一体，不再分离。神借着我们被得罪，或者自以为被得罪的经历，使我们检验自己的生命，检验对神的信靠。作者在本书的最后向我们指明了具体的行动，乃是饶恕和逃出报复的陷阱，最终达到和好的目的。有些被我们得罪的人会以定罪的姿态来责问我们，导致我们失去和好的意愿。事实上，我认为他们并不想和好，他们只是想让我们知道他们的愤怒。也有一些被我们得罪的人，则是以柔和的态度来找我们，我们会很快改变我们的想法，并请求原谅。有时甚至是在他们尚未说话之前。作者提醒我们说，除非我们已经决定不论弟兄的回应如何，都从心里原谅他，否则就不应去找那得罪我们的弟兄。我们在行动前必须除去所有的敌意，若不然，我们的反应可能是出于负面的感觉，对他们将造成伤害而非带来医治。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医治你曾受伤的心灵，触摸你的伤痛之处。我们一同向神献上祷告。天父，奉主耶稣的名，当我阅读本书时，求你借着圣灵向我启示你的话语，求你显明那些隐藏在我心中，妨碍我认识你而无法更有果效服侍你的领域。我乐意接受圣灵指出我的罪，也求你赐恩，使你的旨意继续行在我身上。求你使我饶恕那些曾得罪伤害我的人。求你使我借由阅读本书得听你的声音，使我更亲密地认识你。感谢主，如此祷告，奉主圣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本期的节目就要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与聆听，欢迎弟兄姐妹们继续收听我们下期的节目。主播馨香，编辑 Caleb 和微团契电台问弟兄姐妹安，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期再见。